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记在路加福音书第十八章十八节开始。路加福音书第十八章十八节开始，从十八节念到二十四节。路加福音书十八章十八节开始，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的富足。好，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所记载的，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第十九章十六节，我们再看对应的几节经文啊，十六节开始，马太福音书十九章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有古卷做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做，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其实这段经文在马可也同样记载了，是同样一个这个人，年轻的财主，还是一个官，是一个做官的，有可能是一个管会堂的，他怎样的来寻求永生的生命。他那样的，马可记载是他那样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来求问耶稣，求他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绝不可能赚得永生，唯独在基督里才能承受永生。人绝不可能赚得永生，唯独在基督里来承受永生。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人，这一个年轻的财主，他来寻求永生，那永恒的生命。刚才其实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在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说，说你若要进入生命，其实原文讲的是说，你若要进入生命，就要遵守诫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永生，那永生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的生命，我们都是那样的短暂。那么怎样才能够来拥有那真正的生命，才拥有永生的生命？我们人自己可能，我们看古代的历史，很多的皇帝也都想要自己长生不老，永远都不死。但是永生的生命觉得不仅仅是不死，能够继续的活着，继续的存在，那不是真正的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那样的短暂的生命。我们生下来，我们都要面临着死亡，而且都要经历到死亡。那么这一切是因着人的堕落，是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的。 我们知道除了以利亚，他们活着的时候就被神接到了天上去。其他的人我们都要经历到因着罪所带来的死亡。那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的肉体必须要经历死亡，但是我们是人的灵魂，灵魂是不朽坏的，灵魂是不死的。这是我们人跟其他神的一切的受造物所不同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的，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所以人是有灵魂的，是有灵魂的活人，灵魂是不朽坏的，是永远的。但是我们永生的生命不仅仅是永远的存在，不仅仅是永远的活着，永生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来赦免凡信靠他的人的一切的罪，赐给他们来属灵的生命，他将他的灵，将圣灵赐给凡信靠他的人，使他们能够真正的与神和好，能够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来分享神的荣耀，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永远的享受神的慈爱，那丰盛的恩典。他应许我们将来与耶稣基督一同的作王，直到永远。我们不仅仅是灵魂在天上，我们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那不管你死去多长时间，身体都要复活，成为荣耀的身体，与耶稣基督相似，在天国里面跟主耶稣基督永远的与他一同作王。而那些不信的人，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同样灵魂也是要永远活着的，他们的身体也同样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也要复活，他们的身体也要变成不朽坏的。但是因为他们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没有真的来寻求认识神，来悔改，来归向神，没有经历到他的救恩，所以他们所面临的，他们的身体和灵魂要在地狱的火锅里面永远的承受那痛苦的刑罚，在地狱里面那是永远的黑暗，是承受神的愤怒，要离开神的面和他的荣光。所以他们在那里是何等的可怕，他们在那里天天的那时刻的咬牙切齿，在那里哭号，那种的痛苦是永无止境的，比我们世界上的所想象到的患难痛苦要超过千万倍，你无法想象。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神来教导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虽然我们人在今世我们的生命是那样的短暂，但是我们可以在这短暂的生命当中来寻求到那永生的生命，我们可以承受永生，不是将来的事，就是现在。如果你今天真的懂得来向神呼求，那呼求主耶稣基督在你心里面真的来顺服他，来信靠他，把你自己交在他的手中，你今天就会进入到永生的生命，你今天就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承受那永生的生命。但是永生的生命绝对不是我们人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去赚取的，不管这个人在人的眼中是多么的受称赞被抬举，就像这个年轻的财主，他很讨人喜悦，他是那样的年轻而且还富有，又是一个掌权者，可能他有很多的美德，你想想他那么年轻就能够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犹太的社会当中能够做官，所以他在人的眼中可能真的是有很多的品质，很多的美德，他看起来是一个很谦虚的人。马太福音里面记载他是那样的跪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求问他，所以他有很多不寻常的品质，甚至耶稣看着他都爱他，在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 和这个人的确是不一般，但是即便是如此，他仍然不可能凭着他自己的任何的东西，他所拥有的这些品质来承受永生的生命。所以他仍然是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是一个需要赦免的，需要得到宽恕的罪人。他仍然有我们人的罪所有的问题，包括他的自私、他的自信、他的无知、他的那种的骄傲偏见，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他需要神白白的赦免和神的救赎，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想进入神的国度，承受那永生的生命，不是靠着我们人，而是在于神，是神的大能，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来承受这永生的生命。所以人觉得是不可能去赚得，来赚得他的救恩、他的永生。你唯独谦卑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向他悔改，来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相信他本身在基督里面来白白的领受他所赐给你的救恩，那永生的生命，他所要赐给你那永属灵的生命，是他来带领你，他把你，他在你心里面来做主做王，是他来改变你。所以让我们知道永生的生命乃是白白的恩典，是免费的，也是人所不配得的，唯独通过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就必然得到那永生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过，信我的就有永生的生命，现在就是在今天，你来相信他，你把自己交托在他的手中，你就必然会得到那永生的生命，直到永远。好，求神来教导我们。我们在开始之前先来唱一首赞美诗，第99首，唯有耶稣基督是坚固的磐石，其他一切都是沙土。所以我们懂得，你想要真的，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是来真的来寻求耶稣基督的面，寻求神的面，来真正的跟他有那样的交流，跟他有那样的联系，真的能够被神所接纳，你成为神的儿女，因为只有在他里面，你才能够真正的承受那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绝不可能赚得永生，唯独在基督里面承受永生。好，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向神祷告。阿们。好，我们先来看第18节，路加福音书18章第18节，这里面说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我们来先看这个人，他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虽然他也存在了很多致命的问题，但是他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第一个，我们一看到他是来寻求永生的，他不像那些文士，不像那些法利赛人，他们虽然也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但是他们只是来窥探耶稣，他们是要来找耶稣的把柄来控告他，想要把耶稣杀了。但是他不一样，他是来受教的，他愿意来寻求耶稣来教导他，他称耶稣为夫子，甚至称他为良善的夫子，他认为这样加上这样的称呼能够更加的来尊敬耶稣，他把耶稣当作老师。所以我盼望我们也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真的来寻求神的面，来寻求耶稣基督的教导，不仅仅是听一篇讲道，而是真的懂得来听他对你的教导。传道人只不过是器皿，我们传的是耶稣的，主耶稣的话语，神的话语，但是你必须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去听到耶稣基督对你的说话，对你的灵魂所说的话语，从我们所传的神的话语里面 你真的来去听他的声音。你要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我们世界上的神所呼召的他的这些先知们，尽管不管是他们是有多大的能力，但是我们都是属地的，我们从世界上来的，耶稣基督是从天上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他是将他所见所闻的见证出来，让我们知道是他所传的是神自己的话语，是我们是来领受他的见证，所以我们是来听他的声音，他也给我们那样的应许，说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你真的听到了，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都是那属灵上的死人，虽然你的肉体是活着的，但是你的灵魂因着罪是死在你自己的罪和过犯当中，你无法靠着自己体会那属灵的事情，所以你要靠着圣灵的恩典，求圣灵来帮助你，让你真的听到神儿子的声音，所以你懂得求圣灵来开你的心，就像他开吕底亚的心，他能够专注的去听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你要求他来开你的耳朵，开你那属灵的耳朵，真的能够点亮你那悟性的眼睛，让你能够懂得谦卑的来到他的跟前，你懂得来求他，你真的想在心里面渴望去听他的教导，听他的声音。那么第二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这个人的谦卑，马可告诉我们他是跪在耶稣的面前，他愿意谦卑下来求耶稣来教导他，可能你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不可贵，但是你要认识到耶稣是谁，他是那全能的神，他是从天上来的那万有之上的神，万有都在他的手里面，万有都是靠他而立的，他是那创造万有的神，所以你懂得你谦卑的来到他的跟前，你来求他，在你的心里面来向他呼求，让你从心里面谦卑的跪在他的面前，俯伏在他的脚前，沉到比那尘土还低，就像约伯那样说我要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悔改，在他的面前那样的谦卑下来。所以我们寻求人可能最大的问题，我们常常的会质疑神，质疑神的话语，我们都是那样的骄傲，但是神必须要把我们的骄傲打垮，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真正的懂得来求他，因为一切都是出于他的恩典。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知道我们学习的他是那样的迫切。马可记载他是跑过来跪在耶稣的面前，他是那样的担心会失去这样的机会，所以他那样的迫切的来到耶稣基督跟前，他抓住这样的机会来求问主耶稣。可能很多人寻求的人，你可能也寻求了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你还没有得救？可能你还是那样的不紧不慢的，你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你的心上，你把这件事情可能当作是可有可无的，所以你还是在你的罪里面打滚，你还是过着没有真正平安的日子。所以你要懂得来求神给你那样迫切的心，来寻求你这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你的灵魂的救恩。那么第四点是他知道自己还没有永生，他没有把自己他所拥有的他所做的一切当做他会有永生的依据，他知道自己没有。你想想这个年轻人，他有很多的优点，他是那样的年轻而且富有，他有权势， 他可能也做了很多的善事，在人的眼中可能他的道德的品质很好，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并没有给他带来永生，所以他没有把他的品行、把他的道德、把他的行为当作得永生的依据。可能这比许多那些所谓的基督徒要好得多。很多人往往是把自己一些改变，把自己一些的努力所做的事情当作他们得救的一些根据，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来顺服基督，没有真正的信靠他。但是这个人他知道这些东西没有给他带来永生的生命，他可能认为还缺少某一件的善事，他还没有做到。因为在马太福音书19章16节里面说，他说我该做某一件，还缺某一件善事，我该做某一件善事才能够得永生。因为英文里面讲的是那个善事是单数，说我还需要做什么样的善事，哪一件的，他可能认为他漏掉了什么，他遗漏了什么，他可能认为他已经做了很多了，但是他现在还没有，他可能还缺少他所不知道的那一件，只要你告诉我就能够去做。他可能认为他能够利用他自己的优势，他很容易的去做那一件善事，他可以自己做了，能够去达到。所以他这里来求耶稣说我还缺哪一件善事，所以这也显出这个年轻的财主的无知，他的那种自信，他的那种的骄傲，那种的自义。虽然他看起来是那很谦卑，他的确比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要好得多，因为他是来求问耶稣，但是他心里面已经有自己的定义，他认为他没有永生是因为他还没有做到哪一件的善事。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啊，夫子，求你来告诉我我还需要做哪一件的善事，不管是哪一件，只要你告诉我我愿意去做，我不知道是哪一件，但是你告诉我，可能这就是这个人心里面的意思。虽然他好像是很谦卑，但是他其实心里面已经定义了，只要我知道要做什么，那么我就会去做，而且我能够做到。可能这也是我们很多寻求人的问题，你可能认为你已经学到了很多，你也有很多真理的知识，你可能对救恩的教义也很清楚，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故事你已经能够背下来了，可能你也那样的热心的去参与到教会里面的很多事情，但是你还是感到自己没有平安，你没有真正的平安，没有那永生的生命。你可能就像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你可能也在求耶稣，说耶稣啊，主耶稣啊，求你来告诉我我还缺少什么，我一定的去做，我一定能够相信。可能你也认为你还缺少某一件，只是你还不知道的，你在求他，只要你告诉我我就能够去做，我就能够去相信。所以你认为你也是缺少了什么，其实可能你所缺少的你自己都不知道，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你所缺少的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因为你还不认识他。虽然你已经有很多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你关于他的事情可能你知道了很多，但是你对他本身没有真正的认识。那么这里面18节里面这个财主他所提出的问题也包含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这里面在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救恩永生的生命是个人跟神的关系，是你跟神的关系，跟主耶稣基督的个人的关系，是懂得你来求他，是他来拯救你，他要成为你个人的救主，所以你懂得来求他，主啊，求你怜悯我这个罪人，求你在我身上来完成你的拯救。他必须是成为你的主，虽然你可能称他为主，但是他还没有真的来做你的主，你还是自己在做主，你还没有真正的去认识他。他必须要成为你个人的救主，你的生命的主。所以这是你个人的，首先每一个人个人要来到他的跟前来求他。好，我们再看后面的，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么这个当到主耶稣来回答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在教导他，因为这个人根本他不认识耶稣是谁，他是怎样的神，可能耶稣的品格，他的品性，他所做的事情深深的吸引着他，他来到耶稣跟前，但他还不认识耶稣是谁，他是怎样的神，他只是把他当做一个人，一个先生，一个夫子。所以主耶稣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既然你把我看作是一个人，你为什么要称我是良善的？主耶稣说，除了神没有良善的，就像诗篇里面大卫所说的，我们可以看两节的经文，在诗篇的五十三篇，诗篇五十三篇里面说到，神从天上看下来，这里面说他们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乌有，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神从天上看下来，谁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他的没有。他说个人都退后，一同变为污秽，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除了神一位的，没有善的，没有良善的。所以正如保罗在罗马书所说的，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人觉得不可能靠着他自己任何的行为来取悦神。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你我，我们都是得罪神的，我们都天天的亏欠神，背逆神，我们是那可怒之子。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第一件事就是来责备他，因为他不认识耶稣是弥赛亚是神，他可能只是被主耶稣的品格深深的吸引。所以说我们知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怎样的周流四方，怎样的到处的行善，四处的传讲天国的福音，来医治各种各样患各种疾病的人，凡到他面前的都没有一个被他拒绝，他都白白的来医治他们。他就是那样位慈爱怜悯的神。这个人他根本还不如尼哥底母，我们知道尼哥底母他看到了耶稣所行的，他承认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神与他同在，但是这个人他只是把他当作一个人夫子。所以主耶稣的回答是让这个那样自信富有的财主，年轻的官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说你既然你问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来承受永生，那么你应该知道神的教导，神的要求，神的诫命。所以这里面也在教导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并没有来废掉神的诫命，神的律法，而是他来成全神的律法。所以我们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需要来遵守神的诫命。 其实对每一个真正得救人，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难的。就像使徒约翰所说的，因为有圣灵在他心里面，给他恩典和力量，所以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不难的。所以如果一个人说自己得救了，却不来遵守神的诫命，你甚至可能主日都不能来到神的殿中，按照神的吩咐来敬拜我们的神，那拯救他的主，他经历了那么大的恩救恩，那怎么可能？所以我们来看主耶稣在引导这个人来认识他，也认识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主耶稣这里面只是把第二块的法版上的诫命来测试他，来试验他。主耶稣所说的甚至没有提到第十条诫命，就是不可贪恋，因为这正是这个财主最大的问题，他在贪爱他自己的财富，他在依靠这些东西。主耶稣根本没有把第一块的法版，人跟神的对神的那样的来遵守神的诫命。很多可能假冒为善的基督徒，他们会说他已经遵守了第一块法版的神的诫命，但是约翰怎样的告诉我们，如果你连那些能够看得见的你都不爱的话，怎么可能爱那看不见的神？所以我们看到当到主耶稣对他说神的诫命的时候，他却那样的说我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所以这里面显出他对神的诫命是那样的无知。我们知道神的诫命不只是字面上的，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听过耶稣在山上的宝训，耶稣怎样的来教导神的话语、神的诫命。他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论到不可杀人这条诫命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即便是你，就是你动怒，你向一个人发怒，你就已经犯了这条诫命。你对一个人怀怨，你怨恨一个人，你就已经犯了这条诫命。你咒骂一个人同样是这样。所以神的诫命不只是字面上的意思，不是你真的杀了一个人才算是犯了这条诫命。不可奸淫这条诫命同样，主耶稣说你即便你就是看见一个妇女动一念，你就与她在心里面犯奸淫了。所以这里面主耶稣提到律法，只是让这个年轻的财主让他看清自己是怎样的一个罪人，让他知道自己的状况，才能够来寻求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知道律法只是一面镜子，是来叫人知罪，但是我们知道律法本身没有这样的功用，它不能真正的叫人知罪，除非圣灵来光照他，圣灵借着神的律法来叫人知罪。所以你要懂得求圣灵在你身上工作，让你开你的心， 让你看到自己的光景，圣灵真正的使你知罪。所以你想想一个人不知罪有多么的可怜，如果你不知罪，你怎么可能来真正的来寻求神的怜悯，来寻求他的拯救，你才能够知道救恩是你不配得的，是你没有权利得到的，所以你才懂得来求他的怜悯，求他向你施恩。你自己还一直在对跟神对着干，你还以为你在取悦神，所以这也是我们人的处境。所以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不只是那些外在的形式，它包括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言语。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人的堕落，我们的人的本性就是罪恶的。所以即便是你真的除掉把你的意念、把你的这些言语你都改掉了，但是你的本性就是罪恶的，你的本性需要神来真正的把你改造成一个新造的人，否则的话我们还是习惯行恶，因为我们的一切都被罪污染了， 我们不可能做任何的善事来取悦神。所以这个人的回答完全的显明他是多么的无知，他自己说从小都遵守了。所以我们看到二十二节里面主耶稣来对这个人特别的进行测试。主耶稣听见了这个人说我从小就遵守了，他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了神的诫命，那第二块法板上的诫命，那就对他说，既然你那么的自信，你那样的自义，那么你就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知道他的心，知道他心里面在所依靠的是什么，所以他让他去变卖一切所有的。当然这里面主耶稣说让他去变卖一切所有的，这不是一个普遍性的要求，圣经没有说让你为了得救你需要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这不是圣经上的普遍的要求。救恩不可能靠着你去变卖什么东西去买到，这不是出于人任何的东西。那么这里面只是对这个年轻人的一个特别的测试，是针对他个人的。因为救恩永生的生命不是靠着人去做什么，不是靠着他卖了什么东西出去，他变卖了他的所有的东西，不是靠着人，不是因为人的感动，不是因为你为了你自己流泪，不是你的激情，不是你任何外在的东西，不是出于人的。救恩的来源是神的本身，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每一个人自己必须是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求他，说你的得救就是你来去求主耶稣，你懂得来到他的跟前，你知道他是谁，你在求他。那么当主耶稣什么时候把那救恩赐给你了，把那永生的生命赐给你了，你才真正的得救了，是他赐给你了，你懂得来求他。这里面不是因为你求了，不是你祈求了本身，不是因为你求了，你求了一次两次啊，我求了你就得救了，是他真的给你了，你得到了，你才真的得救了。所以你懂得你来到主耶稣跟前，你相信他就是这样一位信实的慈爱的怜悯的神，他愿意的将那永生的生命，他愿意将他自己交托给那些信靠他的人，他愿意赐给你。所以你懂得来向他求，因为他不赐给你，你就没有，你不可能靠到出于你自己的东西。所以你是相信他，他是这样的一位信实的神，他必定会按照他在圣经上所应许你的来赐给你，你来信靠他。所以永生的生命救恩是你真的得到，是主耶稣已经真的已经赐给你了，而且是他赐给你的，不是出于你自己，不是因为你付出了什么东西。所以你懂得你谦卑的来求他，来到耶稣基督跟前来向他祈求，来相信他，你要接受他为做你的主，是他赐给你了，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不是因为你缺少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就像这个年轻财主说我还缺少什么善事没做，可能你也可能认为你还缺少什么，什么样的知识没有领受，没有还不明白，是你所不明白的是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本身，他是怎样一位全能的神。所以你懂得来到他的跟前，唯有他是那坚固的磐石。所以正像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九节，我们看一些经文，使徒行传的十三章三十九节，这里面说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多得称义了。我 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他们是那样的热心的想要去遵行律法，遵守神的教导，这本身是好的事情，但是你不可能靠着你去遵守律法来取悦神，靠着遵守律法得到神的救恩。因为每一件事情因着我们自己的堕落，我们的罪性的，我们在这一切事情都不得成立，我们靠着自己。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你信靠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你在所有不得成立的事情上信靠耶稣基督，你就都得成立了。只有靠着耶稣基督宝血来洁净你所有的行为，你所有的一切，他来洁净你，你才能够成为洁净。所以不管你怎样的努力，都不可能让自己变得洁净，所以你要来求他。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在对这个财主说，既然你是那样的愿意去做，你想做什么样的善事，那么你去做吧。那么现在你来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你来分，把它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但是这还不够，即便是你真的变卖你的所有的一切，真的去分给穷人了，但是这些东西还不能给你永生。你需要来跟从我，你要来跟随我，你要来信靠我，因为永生是在我这里，在我里面，我就是永生，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神的拯救。所以主耶稣对他说，你要来跟随我，你要来信靠我，你要把你自己交在我的手里，我会来给你永生的生命，因为在我以外没有永生。所以我们看看最后这个人听到耶稣所说的话，他就那样悠悠愁愁的走了，他很忧愁，他听见这话就很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在马太里面，马太福音所说的说，那个少年人他听见了主耶稣所说的话就悠悠愁愁的走了，因为他产业很多。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人，他刚开始是那样的迫切的来寻求永生，而且他是那样的自信，他说无论我缺少哪一件善事，我愿意去做，我能够做到。但是他却最后悠悠愁愁的走了。为什么他会那样的忧愁的走了呢？是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他所求问的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全能的神，是怎样一位掌管万有的神，万有都在他的手中，所有的人心都在他的手里。所以是因为他不认识他所求问的这位主耶稣是多么的宝贵。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在讲那个寻珠的比喻，那个宝藏的比喻的时候，他怎样来形容天国。我们可以看那几节经文，在马太福音书十三章44节到46节，马太福音书第十三章44节开始啊，这里面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种下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人，他遇见了那宝贵的珠子，那重价的珠子，他真的就把它藏起来，他而且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就像这个做买卖的这个生意人，他寻找好珠子，他真的遇见了这么一个价值连城的珠子，他就去变卖他所有的一切去买这块珠子，他真的把它拥有下来。所以他真的认识到他那颗珠子有多么的宝贵，多么的价值连城，他所变卖的一切根本没有办法跟他所要拥有的这颗珠相比。所以当你真的认识到主耶稣有多么的宝贵的时候，你的灵魂所需要的一切都在他里面，他有多么的丰盛， 保罗说神一切本性的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藏着，他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你必须要拥有他，就像那寻珠子的，你需要把那个珠子把它买下来，你需要拥有它，不是用你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去买，而是你懂得来向他求，求他赐给你，他愿意赐给那些谦卑的来求他的，来敬靠他的，来顺服他的人，他愿意白白的赐给你，不是靠着你身上的任何东西，而是你懂得他是怎样一位慈爱的神，他是那样的有恩典的神，所以你求他，你要必须要来拥有他，你光有知识是不够的，知识虽然重要，但是知识不能给你救恩。这些人那样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他所有一切，唯要拥有那颗重要的珠子。他知道他所变卖的一切，跟他所要拥有的不值一提，不能相比。但是他懂得他要去拥有它，不管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他愿意去拥有。所以我们看看主耶稣并没有只说前面那一半句就结束了，他没有只是对这个财主说你去变卖所有的去分给穷人，你就有永生了，他没有只是说那半句，他说你要来跟从我。所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信实的神，他绝对不会欺哄任何一个真心来寻求他的人，他说你要来跟随我，我会来供给你一切所需要的，我会与你同在，我会来照顾你，我会来安慰你，最后我会把你接到神的荣耀里面，让你去真正的享受那永生的生命，享受有神同在的那样的美好，那永恒的福气。但是无奈这个人他是那样的忧愁，他忧忧愁愁的走了，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而且我们再来思考这个年轻的财主，他不仅是因为他的无知，他不认识耶稣，他也不明白神的律法，而且他的观念是非常的处世界，是非常世俗的，他心中并没有神，他来到基督耶稣这里，神的儿子这里，他想要永生，但是他并不想要基督，他不需要神，他说我要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但是我对基督对神我没有兴趣，我不需要神，我不需要基督，我不想要接受基督的教导，我不想要顺从你，我不想要更加的来认识你，我不想要那新的生命，我只是想在地上能够好好的生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将来我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了，我还能够安全，我还能够掌控我自己的生命，我的生命还能够在哪某的处继续，可能这也是我们很多人想要的这样的永生。可能你可能只是想不想下地狱，你想在地上你能够想做什么就能够去做什么，将来你死了，你神能够把你接到天上，可能这就是你永生的观念。所以虽然这个人他似乎相信有永生，但是神却不在其中，他不需要神，他不需要基督，他不想跟神有交流，他不想要他的生命改变，他不想为他的罪悔改得到生命的改变，他不想与基督同行，为他而活来侍奉他，所以在他的永生当中没有这些东西。那么这是你对永生的想法吗？这是你想得救的想法吗？所以我们要来想想我们自己，可能你也只是对永生、对救恩、对重生得救的这些词很感兴趣，你只是想继续自己的生活，你自己的快乐，你要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你自己的事情，你从来没有真正的想要有神同行， 你没有想过你的罪需要得到赦免，你需要神来改变你的旧的生命，他赐给你新的生命，你需要与耶稣基督联合，你要为基督而活，来爱他，来侍奉他，你需要舍己。所以就像这个财主一样，可能你的观念也是那样的属这个世界，你还是爱这个世界，你为这个世界而活，你希望神在这个世界上来祝福你，但是你却不渴望神，你不渴慕他，你不渴慕基督，你不渴慕到基督那里去，所以你只是对天堂感兴趣，你只是不想下地狱，你不想受那痛苦的刑罚，但是那没用，那不是永生，基督才是永生。你有了耶稣基督，你才有真正的永生的生命，因为生命在他里面，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承受永生。所以我盼望你今天听到神的话语，神的教导，你知道你还没有永生，你还没有得救，你要围着自己的处境担忧，但是你不要像这个财主离开，你不要离开神的话语，相反你要赶紧的来到耶稣基督这里，你要来到他那里悔改，你要求他来赦免你，来拯救你的灵魂，让你真正能够来顺服他，来信靠他，真正的拥有他。所以你不要在还没有基督的时候还觉得自己还很自在，所以我们很多人可能就是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我们认为自己过得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挺好，但是你却没有基督，你还觉得很自在。你要想想你将来，虽然你在这个世界上看起来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基督，你死的时候没有基督，你所面临的将来是何等可怕的结局。最近我一直在处理王老师在十几年前讲的启示录的录音转成文字的，前面已经有几个姐妹已经处理过两遍了，我是做最后的来做校对，真的听了王老师所讲的那个启示录的所讲的福音的真理，看到将来人所要面对的那些没有得救的人，他们所要遭遇的是和多么的可怕。我们也知道魔鬼会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阻挡我们，借着这个世界上的权势，借着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借着我们人的软弱来阻挡我们来到神的这里，让我们跟着魔鬼走那灭亡的道路。将来那些人不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多么的风光，不管他们是在这边世界上做君王做将军做掌权的，还是他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无所有的，如果他们没有经历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将来宁愿高山把他们压住，宁愿石头把他们压住，不管去面对那审判者那羔羊的愤怒。所以让我们知道真的那有将来的那种的结局，但是神却给我们那些已经得救的人神的儿女何等的盼望。我们要在那里在神的国度里面心天心地，在那里连一滴眼泪都没有，能够有神享受那永恒的福气，我们天天都能够来赞美来歌颂那救赎我们的主。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是掌管一切的神，即便看起来魔鬼是那样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势力，他是这个虚空世界的王，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在荣耀的宝座上，他掌管着一切，一切都在他的手中。他可能会借着你的患难，借着你所面临的事情，让你去思考你还没有永生，你还没有真正的平安，让你真的懂得来求他，来寻求他。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仍然骑着白马出去，借着他的福音神的话语出去，圣劳又要神，要把他的每一个神的子民拯救出来。 所以我真的盼望求今天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使你真的懂得来在你心里面向神祈求，求他赐给你恩典，使你完全的来顺从他。因为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围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向神交账，受他的审判。而且即便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些不信的人也是不幸福的。就像约翰福音书第三章三十六节里面所说的，那些不信主耶稣基督的，神的震怒就在他们的身上，他们不仅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神的愤怒就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的为什么那样的，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处在那种愁苦当中，即便是他们真的什么都不缺，但是他们内心是那样的愁苦，是因为罪所带来的，因为人的不信，神的愤怒就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因为神的怜悯，神大有能力，他在管束他自己的愤怒，他没有即刻的将他的愤怒淋到你身上，倾倒在你身上。但是神应许我们信他的人就有永生，主耶稣说凡信我的，现在信我的就有永生的生命，现在就有。但是这一切不是靠到你的行为，不是靠到你的任何的品格，而是不是你去赚取来的，不是你用什么东西去换来的。永生乃是耶稣基督，是他为你为我买来的，是他用他的生命的代价，他在十字架上他亲身的担当了你我的罪所要受的那地狱的刑罚，是他为我们买来的，是他为我们赢得了永生，赢得了这个救恩。而且凡信他的就从他那里领受了永生，而且是白白的，是白白的恩典。所以是凭着信心来领受，信心就是来接受耶稣基督来在你心中做主，是你真的把他领受到你心里面，你把你自己交托给他，让他在你心里面来做主，来掌管你的一切，你来顺从他，你来依靠他，你来跟随他，说你懂得来求他，救恩乃是他赐给你的，是他为你赢得的，是你懂得你没有权利，你没有那样的特权去拥有，是我们所不配得的，所以你才懂得谦卑的懂得求他，呼求他，就像小孩子呼求自己的父母他所要的东西的时候，他怎样的来呼求。所以你也懂得来到神的面前向他呼求，直到你得到，直到你真的懂得来信靠他，你来顺从他，来跟随他，他必定会将那永生的生命赐给凡信靠他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赞美诗，这是四首。好，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阿门。